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大家讲讲呢，美国一个最大的这个聊天机器人公司，这个 OpenAI 的高层啊 ChatGPT 这个公司呢，突然间出了一件大事啊。这个前两天发生的，11月17号，那个大家知道这个 ChatGPT 呢，是我们现在用的很多的一个聊天机器人。那这聊天机器人呢，其实有点不仅仅是聊天机器人，因为你现在用口头问他，他什么都能够答。他并且呢，最近研发了新的一个平台，叫做 ChatGPTs。这个平台呢，它是你用嘴巴跟他讲，它可以做设计。那对于我们做设计这个行业的人来说，这个东西挺恐惧的。比方说，你跟他说，我现在需要做一个日式的电饭锅，电饭锅的颜色呢，最好是偏浅色一点的。这个是做6个人左右的饭，或者是4个人的饭的饭量。那个外形呢，我希望比较简单，走极简主义。那么尺寸呢，我估计要有多大？那个放在厨房的一个位置呢，我希望放在厨房的某一个工作台上，那个周围的空间呢有多宽啊？你跟他讲完了，他呢就上去，然后找到资料，啪一下就给你出一个机器人啊，把图啊，然后预想图摆在厨房的样子都给你拿出来了，就这么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呢，不得了，你想这个一出来以后有多少人会失业啊？这个你想这个其实是，当然对于这个企业来说这很好啊，我这不要乙方了，只有甲方，直接就到卖用户了。乙方就是设计方向，但设计方向不需要了，我现在老板能够讲得多细我就讲得多细，机器人呢就用我的这个语言去网上做云搜索，搜索完了以后呢，他就马上就跟我做出来了。这东西呢我没用过啊，我现在用的是 ChatGPT 的这个语言的这个，对，我用打字的方法就跟他提问题，他就夸夸夸就跟我出了。所以呢现在写的文章呢又严谨又快又好，但是呢我现在觉得心里也很焦虑，因为这个已经不是人能够做得到的了。就是有时候提他一个问题，他给我找8个不同的方向，那8个方向其中有3个我都没想到过。这个过于完善，而过于完善的过程里面它就少了很多特色啊。这个东西虽然我们现在努力把 ChatGPT 变得很个人化，但是 ChatGPT 呢实在就变成了它有它的一个共性的特点。那这一点我当然我呢就今天不讲这点。 ChatGPT 呢它的那个 CEO 就是它的总裁啊，就是叫就 Sam Altman 啊， Sam Altman 呢一直是非常厉害的。那么我就是因为上个礼拜还在一个论坛上面讲这个 ChatGPT 啊，这个新出的软件就是 OpenAI 这家公司出的，它有多么厉害。结果呢11月17号，这个 ChatGPT 的研发公司这个 AI 啊，这个 OpenAI 没有任何的预告，突然间宣布解雇了 Sam Altman。 这件事情啊，我估计在这个人工智能界会引起巨大的一个井喷，因为 OpenAI 在内部检测当中发现，就是 Altman 和董事会的沟通他经常的不诚实，有所隐瞒。那么所以呢他这个公司呢要把他解雇呢，其实是由他背地里做了一些事情。那个这个最近的这个把他解雇了以后，就由 OpenAI 的科技长，就是做专门做科学研究的长，叫 Mira Marathi， 由他担任临时的首席执行官，当 CEO。 然后呢 OpenAI 呢在同一时间开始寻找首席执行官的后继人选，就这个人呢不老实，就这么一个事情。 OpenAI 发布声明说，董事会对于 Altman 是否有能力继续担任 OpenAI 呢已经失去了信心。他说呢，奥特曼的行为影响了董事会执行这个职责的能力。那么另外有一个 OpenAI 的共同创办人也是董事长，叫做 Greg Brockman， 也辞去了董事会主席的头衔，但是呢还保留董事长的这个职位。那么 但是呢声明发了没多久以后把奥特曼解雇了，这个 Brockman 呢就除去了这个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头衔，但是呢董事局主席就不当了。他呢很快就在18号在那个平台上面说，由于今天的新闻我已经辞职了。所以呢这一下 OpenAI 呢走了这个 Sam Altman， 走了这个 Craig Brockman， 这一下呢走掉两个大咖。那我们知道奥特曼今年呢是成为 ChatGPT 的全球的知名度第一高，它就变成了这个硅谷啊，这个我们叫做当红炸子鸡。它有关人工智能的 AI 的发展和它对于潜力和对于潜在的威胁的看法就变成了舆论的焦点。那我们讲今年的上半年啊，我今年的是二月份装的这个 ChatGPT， 我开始用它用的挺顺的，但是呢它的推进呢越来越快。那么 OpenAI 呢为了吸引开发者，它在11月6号才开出一个比较平价的一个服务平台，那让这个开发商能够轻松的这个把人工智能的作为助理，那么这个助理呢就说有人帮你做设计了啊。那对于我们的设计专业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也就是说现在电脑不需要你帮忙了，做一般的设计你就给他口头去描述他就做出来了啊！你说坐把椅子坐把沙发那都不是个问题了，你告诉他我想要多高多宽多大，给什么人做，颜色是什么，用什么颜的皮，还是用这个人造的材料，你跟他讲了他啪一下就给你出来了，这个都是用秒计算的。我们知道这个奥特曼呢他马上就有反应，他在17号在 X 平台上发表文章，就说我热爱 OpenAI 的这个生活，我个人因此呢改变了自己，我希望呢世界也将有所改变啊！更重要的是我喜欢跟才华横溢的同事一起工作，至于我下一步怎么走啊，我们以后呢再多说什么这个解释。这个今天呢和大家讲这个 Sam Altman 这个人，他2015年奥特曼呢是作为一个非盈利性的研究实验室的性质成立了 OpenAI， 所以奥特曼呢是个创立人。 ChatGPT 呢就这样诞生，让他诞生呢就一夕成为世人的目光焦点。我现在呢这个 ChatGPT 呢用的不算太多，但是呢如果我用的越多的话，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可能会越来越大，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功能极为强大。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 ChatGPT 呢它是在旧金山 OpenAI 建立的，目前呢开发的人有200多万个啊，就是这些做设计的有200多万个，这些人呢都要用OpenAI 的平台要创建自己的东西，这些创造人有些是做产品的，有些是做这个录像的，什么都有，你反正能够用人工智能来帮助自己呢你就非常的快。那我现在呢都开始慢慢学一学我怎么能够利用到这个 OpenAI 来帮我啊清理这个节目的题目，因为呢现在节目呢我都要靠自己呢非常吃力的去打。那么但是呢现在有了这个 OpenAI 呢，我觉得它的可能性是会大很多。我现在不知道它的能力有多大，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实在是很惊人的啊！我这个以后等我学熟了，我再跟大家讲这个 OpenAI 的 ChatGPT 有多大的用。那么奥特曼呢，在推动自己的这个副业，他这回出问题，他呢推进自己的副业，他想办法和外部的融资来建立一家和这个英伟达抗衡的芯片企业。大家知道英伟达呢是现在全球最大的芯片公司了，这个他的创建人呢是个台湾人叫黄仁勋啊，这个黄仁勋呢是个很大的一个大咖了，因为他做芯片的。那么所以呢现在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一位啊，这个那个奥特曼呢他是想自己另起炉灶来做芯片，那么另起炉灶来做芯片呢他又不能跟 AI 去讲，那么他自己呢他就想办法联系外面的融资， 所以这件事情呢，搞得他的公司呢很恼火，因为你在那个地方，你在做这个另外另起炉灶，但是呢，你没有跟公司说，这个呢就变得非常的令人受不了了。所以呢，他这个事情呢，搞得和董事局呢就产生摩擦，最后呢，就17号把他炒了鱿鱼。Altman 在创办 OpenAI 以前呢，他在互联网呢就已经很有名气了，但是呢，他到变成世界的潮流是到去年的年底 OpenAI 公布了 ChatGPT 以后，他才成为全球的名流。那么他呢还到世界旅行，见过十几个国家的领袖，所到之处呢，大家都争想和他合影。那么他呢就变成了一个高大上的形象，那全世界都知道他。那他说这个时代是最伟大的时代，那么所以呢，他这个做到现在，突然间呢他就给炒了。那个我们知道这个有很多报道啊，那个其实有很多公司呢都不知道他会被炒鱿鱼，比方说 Microsoft 微软呢，到了 Altman 被解雇的消息宣布前一分钟才知道他被炒。那么 Altman 呢被开除呢很难找到有情况，那个类似的情况，我们知道美国的大的这种电脑公司啊，他一般呢这个对手下的能人呢，他不太愿意把他炒了。我们看历史上这么大的这个电讯的公司，也就是网络公司炒人呢，只有一次，就是1995年，当时的微软公司下令呢比尔盖茨滚蛋。那是1995年，那么现在呢，轮到这个 Sam Altman 啊，这个就是一个历史上很少见的。所以呢，我现在就在讲，那么但是呢，对抗英伟达要做芯片公司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呢？我今天呢上网呢找了一下。就是 Altman 呢，在离开 OpenAI 以前的几个礼拜，他一直在寻求从一些全球最大的投资商那里筹资，来推进一家新的做芯片的企业，就做 chip。 那么 Altman 最近几个礼拜频繁去中东，他呢当时呢搞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叫 Tigris， 就底格里斯河，他为 Tigris 呢就筹款。那么到中东找谁呢？找中东的一些油王。他的目的呢，就是想建立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的芯片公司，生产呢可以和当前的 AI 芯片龙头企业英伟达所能够竞争的公司。英伟达叫做 NVIDIA 啊，这个很难叫，因为的 NV 两个字放在第一个。 NVIDIA 呢是一个运行速度超快的 GPU 的平台啊，他也创业者啊，玩家呀，在台式笔记本这个台式机笔记本当中呢，他都能够用。这是他呢，现在觉得呢，我的 ChatGPT 这个背景啊，这个OpenAI， 我需要能够达到这个水准，他就找钱。那当然美国找不到，他就去找别的国家去找钱。那找钱呢？找谁呢？找这个软银银行，找沙特阿拉伯的公共投资基金，找这个阿布扎比的一个叫穆贝达拉 Investment Company 谈判，并且呢，他需要呢筹集几百亿美金啊，几百亿美金就来搞这家公司。那么所以这样一做呢，就跟他的 OpenAI 的董事局呢就产生了非常大的摩擦。董事局这样呢不能忍受了，你帮我们在做这个 ChatGPT， 你在外面搞钱，另外想成立一家芯片公司，不是想甩我们吗？那个 OpenAI 的首席运营官啊，叫做 Brett Lightcap，就写了一封信给员工，17号，他说我们肯定的说，不是因为这个 Altman 有渎职的行为，也不是他存在与财务、业务安全或者隐私有关的问题，这只是山姆这个 Altman 和董事局之间的沟通失败的问题。那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违反什么规则，但是他跟董事局交通不顺，所以呢就没有了。那么现在为止呢， OpenAI 的董事局就面临来自投资者的压力，因为投资者投到 OpenAI 就是看这个 Sam 这个 Altman 啊，他做得好不好啊。所以呢，有很多投资者呢要求恢复 Altman 的职位，但是呢，他呢有没有办法回归？其实他的回归还要得到 Open 董事局的同意，才能够推动自己的新副业。 那么现在呢，这个 OpenAI 呢同意他下台啊，那么他现在再到总部呢，他就是一个游客，就不是自己人了。那么当然呢，现在美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OpenAI 都有一些高管和投资者正在努力的让这个 Sam Altman 呢恢复首席执行官的一个职位，但是呢，董事局、人员组和岗位分工的问题上是有很大的限这个僵局。那么谈判呢，这个还不容易。当然呢，也有很快马上把他叫回来，但是这个里面呢，已经是有很大一个裂痕了。上个礼拜五被解雇的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他对回归公司呢抱开放态度，就是他还愿意回。他呢希望看到公司治理的结构有所变化，包括撤换现有的董事会的成员，就把董事撤了，因为你敢吵我。那么到底会怎么样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啊。好的，我们等下再聊。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最后呢，和大家讲两个主题吧。一个主题就是英国方面的一些改变。因为我们开始讲了这个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去访问了旧金山啊，在旧金山出席这个 APEC 峰会和美国总统见面。那表面上看呢，所有东西都很顺利。中国方面呢，也叫圆满啊，这圆满呢，就是很多事情解决了。那到底能不能解决呢？我们现在不知道。那就这个主题呢，我和大家曾经讲过一期节目，今天呢就不赘述了。大家知道，凡是美国和哪个国家改变关系呢，它周边的邻国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啊。因为美国和中国方面的关系过去的30年非常的紧张，那么所以呢，所有的国家都和中国呢就开始放得比较僵化。这个特别是美国的主要盟国，欧洲的这些国家都慢，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所谓的世界顶级的这些富的国家，这些国家呢都是西方的国家，日本啊、韩国这些都跟着美国走，那么就一起呢对中国方面的关系呢变得很冷却。那这个事情很难说是谁开头的啊，这两方面我估计都有原因，一个中国对外部的态度，外部对中国的态度都有这个。这个僵呢已经很多年了，从 Donald Trump 的时候那个进行贸易战到现在为止，那算起来都有好多年的这个双方的关系在脱钩啊，在冷化。那么拖到现在为止呢，这个经济比较难过啊，现在这个具体的中国的经济情况大家也应该知道，出口贸易受到影响，那个房地产这个基本暴雷，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那个中国的领导人到美国和美国领导人呢见了一次面，那么大家呢谈了6-7项事情，那其中呢有些是已经肯定的，比方说中美军方啊重新恢复沟通的管道，这一条呢是肯定的。那第二条呢就是中国和美国合作打击芬太尼的这个致瘾药物的生产，这个呢我估计中国也夯实的了。其他的那些事情呢就各自表述啊，比方说台海的问题、南海的问题等等吧，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呢还有美国的技术出口的禁令，这些问题呢我估计没有走过。但总体来说呢，就是起码两边呢不会发生更紧张的冲突，也就是大家谈好了，那首先就不会打仗，所以这个情况呢缓和下来。那当然现在很多人说现在是不是中美又进入了蜜月期，我看呢那远远没有啊。但是呢尽管是这样，中美呢能谈一下，所以呢它的邻国呢很多呢都参照美国，那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英国。那今天呢先给大家讲讲英国。英国呢知道这个美国现在和中国呢缓和关系，起码美国现在不想打仗，因为美国现在承担了2场重大战争的幕后的支持，一个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那美国呢一直源源不断给乌克兰输送军火啊，提供各种的训练，并且把欧洲的最先进的武器逐步的换给乌克兰。那把各个东欧国家的苏式武器打完了以后，就开始上美国武器。现在包括 F-16 的战机也通过欧洲的国家，像丹麦啊这些国家就转到乌克兰，就转给这个乌克兰。那这个美国呢，他的确呢是承担了第一场战争， 压力很大，因为美国呢要支持那乌克兰继续和俄罗斯打，现在打到了冬季，战争的更艰苦。第二个呢，就是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战争，美国呢是派了两艘这个核动力的航空母舰到这个地区去，那所以呢，美国呢现在是他手头非常的紧张。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当然不想呢惹起第三个火头，因为美国呢如果到这样呢，它的军事力量它的经济力量都达到了这个最紧张的地步。那么所以美国呢就松了这个关系，那么松了这个关系以后呢，这个很多欧洲国家看到了，就和中国呢也开始松一点关系。那个当然呢，就像这个法国啊、意大利啊，特别是匈牙利啊，都和中国呢继续保持经济合作。那么所以呢，苏纳克呢就觉得，哎呀，我这个英国现在不要搞得太紧张了，所以英国呢现在呢就换人了。他现在呢英国呢就换了一个比较亲中国的外交大臣，就是卡麦隆啊，这英国做过首相的，就想卡麦隆呢和中国进行交涉，所以这个姿态性比较大。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一次和对华的这个对话，这一手呢有点像尼克松访华啊。尼克松访华的时候，美国跟中国关系是非常紧张的，没想尼克松呢跑到中国去访问，这一下呢关系呢就放缓了。所以呢当时呢美国还在越南战争啊，到尼克松时候撤出越南战争，而中国呢突然间恢复关系，搞得美国周边的这些小弟啊都很紧张。那这次呢有点相似，当然呢这次呢并没有尼克松访华那么大，那时候两国没有关系，但是访问了中国，就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开始放缓了以后呢，俄罗斯就吃紧了，因为当苏联嘛啊，就全力以赴的支持这个越南，并且呢是反华的，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情况。那么现在呢美国也差不多，也就是跟中国关系搞得最紧张的时候他缓了一下，那所以英国呢马上换人换谁呢，就换卡梅隆。卡梅隆呢在任的时候，中国和英国呢还算是一个少数的蜜月关系，就卡梅隆很亲华的。当然呢这个和英国的主要的本身没有关系，因为呢这个当时啊就是卡梅隆的时候，美国全部精力呢都放在其他的地方，没有放在对华，放在什么呢，一个放在反恐战争，因为打击中东的恐怖主义分子，第二个呢要打这金融危机啊，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以呢，美国当时对中国的全面的围堵呢，这个没有办法进行，所以卡麦隆呢上台当首相的时候就坐上了顺风车，所以这个关系呢就一路就好下去了。其实呢，英国这个国家应该说一向呢，它没有什么很清晰的外交立场。英国呢，事实上利益性更大。美国呢，外交立场是比较坚定的。美国这个国家它够大啊，它不靠你，它能够生存。英国来说呢，基本上呢就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外交政策。那现在的英国的这个首相，这个 Sunak 这个印度人呢，他就可以看出来，他上任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就没有在外交方面有过任何的建树。他完全没有访问过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对任何国家在外交方面的做过置评，他从来没有讲，所有的外交政策就一个指标，就跟着美国走，就苏纳克就是这样。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现在美国和中国开始放缓关系了，英国呢有些人说它差不多就是美国的一个延伸，那么他当然会和中国做出一个比较温和的外交姿态，这个是想得到的，因为老大放温和了，那你不能跟着顶，所以呢这个就是英国肯定变。所以呢我们说把苏纳克和卡梅隆当首相的时间换一下，那我们知道苏纳克如果在卡梅隆是当首相，他也是亲华的政治家。那英国呢就这个时候，如果美国你不搞对方，那我跟那个对方就好，你美国要搞对方，我跟着美国走，大概就这样。所以现在呢都是看美国人的这个脸色。那个当然我们说卡梅隆现在上台当了外相啊，当了外交首相，是外交部长了，他能够给中英之间的关系带来什么转机呢？我估计不太可能。中国和英国的关系基本上是保持一种基本的礼仪， 互相的不撕破脸皮就算是重大的突破了，现在是脸皮都撕破了，大概就这样。所以呢，其实讲远一点，讲到中美的关系也不会大家会这样，就不撕破脸皮就算不错了，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大进展，那个互相保持外交上的基本礼仪。那么卡梅隆上台对中英之间的关系没有什么帮助，那到底苏纳克为什么要服用它呢？大家觉得奇怪，既然没有用，我们就提提英国作为党派政治的一个特点，就是分析这个国家做出的政策，你不仅仅要考虑外交因素，你首先要考虑内政的因素，是党争的因素。哎，大家说奇怪了，外交不重要，是内部重要。其实我讲讲美国方面也是内政的需要，因为现在的 Joe Biden 要马上面临竞选总统了，他肯定不能把这个国际形势搞到自己这个麻烦，所以他要做点温和的动作，争取国内的民众的更多的支持，大概也这样。英国就更加明显了。我们知道苏纳克呢是保守党，保守党呢他的支持率非常低，现在2024年英国的大选呢马上就要到了，苏纳克所属的是保守党在英国的支持率呢只有 30%， 那比 Joe Biden 代表的民主党要低得多的百分比，只有 30% 一直就上不去。我们说到为什么保守党的支持率呢是下降呢，应该说呢就是苏纳克的错误。他呢在一场演讲当中就说了，男性就是男性，女性就是女性，不存在第三性别。这句话呢在英国的保守党呢得到了巨大的支持，但是呢激怒了英国的 LGBT 这个群体。 LGBT 嘛就是同性恋、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转跨性恋，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英国的 LGP 呢就恨他恨得不得了。不过呢今年呢除了这件事，就他讲话男的男的女就女的，没有第三性啊，这个得罪了一部分人。但是呢保守党今年流年不利，是谁呢？就是出现了一个要命的人，就是英国的内政大臣。你呢就一个女的，他就开始骂警方，他呢这个骂英国警方，说他们在维持治安的时候故意偏袒抗议活动，然后呢就骂这个抗议者，说这些人呢都是亲巴勒斯坦的暴徒，顺带呢还把北爱尔兰人骂了一顿，原来有北爱尔兰的共和军嘛，他把顺着就是亲巴勒斯坦就是北爱尔兰，说游行的人呢都是北爱尔兰的暴徒，那反对英国政府。最后呢再说一遍，自己的老公呢是一个高贵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这是英国的内政大臣苏拉布雷佛曼他讲的，这一下就给大家激怒了。好了，这些民众呢当然就翻他的历史呢，就发现这位女的内政部长利用内政大臣管警察的职务之便呢，给英格兰和威尔士两个地方的首席警察长写信要求呢这个把凡是挥舞巴勒斯坦国旗呼吁阿拉伯人自由的口号的人都纳入刑事的犯罪。那么这一下就搞怒了，哎，这些事情你可以说但是你不能讲啊。但这个我们说这个苏曼布雷佛曼啊，就是搞的这个天怒人怨，这些事情呢就非常的不合适，你不讲就没事，你讲了就一定有事。加上最近英国的经济一直不行，还有英国的工党呢一直在喊当选就回到欧盟，就是大家不要脱欧了，回到欧盟。所以最新的民调，苏纳克的保守党只有 30%， 而英国的工党有 45%， 差距的太大了，差了 10%， 那20年大选那个保守党一定失败。所以别说连任了，就要保住保守党在议会中的席位都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他占的太多了这个工党。因此呢，出于为了保守党拉回支持率的考虑，苏纳克呢需要一个立场坚定、观点突出、思维敏捷又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思想又保守异常的人呢，给自己拉高一下支持率。那找谁呢？当然就找这个卡梅隆了。卡梅隆上台以后啊，会给英国带来短暂的经济发展期，他自己呢又是一个坚定的欧洲派，他呢坚持欧洲英国不应该脱欧。那么虽然最后公投的时候呢他玩脱了， 但就结果一头大家说要脱离欧盟，玩脱了。他高估了英国民众的受教育的程度，导致英国脱离了这个欧洲。所以呢，卡梅隆很多人都怨他骂他。所以呢，他在任的时候和中国的关系呢还算不错，他把英国搞砸了，但他中国关系呢还没有什么矛盾。所以现在英国有很多选民呢都希望卡梅隆能够回到论坛，希望他呢能够重新回来给苏纳克站台。那么如果是这样，那么很多保守者的支持率呢就肯定会上升。那就是讲讲为什么苏纳克把卡梅隆找回来当这个英国的首相，大概英国的外长，大概就这个道理。我们知道卡梅隆在辞职以后呢，他真的足足的离开了英国的政坛七年，没有出现在英国的核心范围，所以呢他没有什么人脉关系。所以把他找回来呢，他不会拉帮结派，他没人。所以呢，他对苏纳克首相和对于党内的代表人的位置，他没有任何的威胁。另外呢，结合目前英国需要和中国缓和外交关系，那么让他呢来当外交部长呢，那这再合适不过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些呢，就说明了这些这个卡梅隆的所有的背景都符合苏纳克需要的这个政治人物，真是有些中国人讲打着灯笼难找到。甚至呢能够把他拉回来给自己站台，苏纳克呢搬动了很多人，并且搬动了英国国王这个大神，让他呢给卡梅隆授予了终身男爵的称号。所以一夜之间卡梅隆呢就变成贵族，既然当上了贵族，就当上了上议院的议员，就有当大臣的资格，这一项呢就把他拉回来了。好的，我们今天和大家讲的就是这个，明天再聊，拜拜。